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晨曦讲座，我是郑子民。那在今天晨曦面面观的时间，郑子民还会跟你一起查考《使徒行传》。那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看看保罗他们的宣教队怎么样在第三次的旅行步道当中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看到保罗的宣教队呢，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二次的旅行步道。那在这一次的步道的旅程当中呢，他们首先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在那里呢，保罗带领了吕底亚的一家信主，又带领了禁足的一家信主，那在那里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后来呢，腓立比教会啊，也成为保罗他们宣教队一直的支持。保罗宣教队呢，从腓立比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他们在帖撒罗尼迦虽然遇到了很多的犹太人反对他们，但是他们还是建立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从那里呢，因为逼迫，那保罗只身一人呢，就来到雅典。后来从雅典呢，就来到哥林多。那上一次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怎么样在哥林多跟亚基拉、百基拉一起呢，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那现在保罗的宣教队要回城了，保罗呢就带着亚基拉跟百基拉一起，他们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建立了以弗所教会，并且呢将亚基拉跟百基拉留在那里牧养以弗所的教会。保罗的宣教队呢，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和安提阿述职。那在使徒行传的18章24节呢，就讲到亚基拉跟百基拉呢，在以弗所遇到了一个人叫亚波罗的。经文这样说的，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因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怎么样教导亚波罗哈，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这里讲到亚波罗呢，他是一位犹太人，并且呢是一位有学问的犹太人。我们说我们有学问呢是可以被神使用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太骄傲，有了学问，这些学问跟神比起来那简直是算不得什么。但是呢我们学了世上的知识呢，也可以被神来使用的。就拿摩西来讲啊，他在埃及人的王宫里边学了一切的知识，但是呢学了这些知识还不能够被神使用，他的生命啊先要被神来淘炼，那最后呢才能够被神使用的。所以呢知识是神装备我们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有了知识要谦卑在主的面前被神使用。那亚波罗他不仅是有学问呢，而且呢他非常的熟悉旧约圣经，懂得怎么样来讲解旧约圣经。这个就是很多犹太人的优点哈，他们呢非常认真的读圣经，一旦他们信了主，明白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他们就可以成为非常好的基督徒，可以去教导人了。所以亚波罗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 那他信了主，心里火热，就服侍主啊。这个是犹太人所需要的，他们需要放下自己的传统，接受主耶稣为基督，为救主，那么他们就可以很好的来侍奉主了。心里火热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信了主以后真的要心里火热服侍主。主耶稣啊，在启示录当中则为老底家教会是不冷也不热，哈，这样的基督徒真的是很惨啊。主耶稣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从口中把他们吐出来。真的，今天呢，我们千万不能够做一个不冷也不热的基督徒，那算什么呢？我们信了主，蒙了主的恩典，就应当火热的侍奉主。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心里火热侍奉主，也需要真理来做根基。你发现吗？那些异端的信徒啊，往往也很火热，但是啊，因为他们没有真理的根基，他们越火热呢，就越麻烦，那把人呢带到灭亡里边去了。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心里火热，另一方面呢，要好好的研读圣经来认识主。我们看这位亚波罗啊，他将耶稣的事详细的讲论教训人，也就是呢，他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于是呢，详细的准确的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讲解出来。但是他也有一个问题，在信仰上还有一点点他不明白的，就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相信呢，亚波罗他真的已经明白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知道呢主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他可能还不了解圣灵的工作，不明白圣灵的洗礼。可能呢，他只教导人接受洗礼是要悔改。所以呢，百居拉、亚居拉他们听到以后呢，就把他请到家里。这里我们小心一点啊，你看百居拉跟亚居拉呢，他们不是公开的责备亚波罗，因为呢，亚波罗他所传讲的信息主要的部分都是正确的，所以呢，他们是私下的把他接到了家里边，那么可能也请他吃饭呢，就把神的道讲解得更加详细，更加准确，告诉他我们信主以后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那么我们受洗呢，是代表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啊。今天在中国教会呢，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的时候啊，一些传道人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呢，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我们在这里呢，就劝勉我们做传道人的，一定要虚心学习啊，因为呢，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教也教错了。所以说，神呼召我们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误人子弟的老师啊，我们要谦卑下来，好好的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我相信只要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来学习呢，主一定会教导我们。另外呢，如果我们发现别人有错误的时候，我们要用爱心去帮助他，千万不要互相的指责啊，你指责他有什么缺点，他指责你有什么缺点，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这样指责呢，别人不可能接受。我们学习百基拉跟亚居拉，他们呢把亚波罗接到家里边，请他吃饭，然后慢慢的跟他分享。我们也应当这样，我们发现哎，某位弟兄、某位传道人，如果他可能讲错了的话，我们把他接到家里，请他吃饭，跟他好好的交通。也许呢，他讲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呢，在交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互相的来学习。但是如果知道自己错了呢，千万不要坚持下去。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呢，真的有可能会变成极端，甚至是异端呢。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劝勉所有的传道人呢，我们都应当接受一些基础的神学训练，比如说雷奥圣经学院的神学的课程啊，我希望每一位传道人呢，我们都应当学习，因为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啊，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教导别人。假如没有基础的话，你可能有一些是讲对了，但是有一些呢理解错了的时候，真的会误人子弟的。那亚波罗他接受了百基拉跟亚居拉的教导呢，他就虚心的来改过， 那么就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传道人。那亚波罗呢，他想从以弗所到亚该亚去，也就是到哥林多教会去。那以弗所教会呢，就帮他写一封推荐信，那推荐他说，这是一位好弟兄，他在我们这里呢教导我们，现在呢他想要到你们那边教会去，请你们接待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呢当教会差派传道人出去服事的时候呢，教会应当写一封的推荐信，但是呢信呢要实事求是的写，不能够夸大，不能够随便写，要了解的人我们才能写，不了解的人我们就不能够随便写。那教会的推荐信呢，传道人带着到了另外一间教会给教会看呢，教会看到这封信就了解啊，这个是爱主的传道人，我们就可以请他来帮助我们。我们看亚波罗他来到哥林多教会以后呢，他真的是被神大大的使用，圣经说他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有人猜想啊，亚波罗呢他可能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哈。所以我们看呢，真的是我们不怕有错误。其实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呢？有错误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改正，改正了呢神就可以使用你。如果你坚持己见不愿意改正的话，你本来可能是一位好的传道人，正是因为你不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呢，可能你会走偏呢。那弟兄姊妹，各位同工，你愿不愿意被神好好的使用呢？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应当在神面前谦卑下来，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好好的改正，那我们的生命呢才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呢。那从昨天的分享到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哈，这一对的夫妇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啊，他们的信心真的是在不断的成长。他们从罗马来到了哥林多，那么认识了保罗，保罗带他们信主，信主以后呢，就用他自己的生命，用言语，用他的侍奉来教导他们。那他们跟保罗学习好了以后呢，今天我们看到他又可以再去教导别人，他不仅牧养以弗所的教会，也教导亚波罗，使他成为更好的传道人。所以呢，我们知道信仰呢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想到我自己哈，那我信主呢是我的父母把信仰传给我们，那我的父母呢他们也是他们的传道人把信仰传给他们，那我自己呢再把信仰传到下一代，我希望我的下一代他们也可以继续的把信仰传下去。我们就是应当这样，我们自己努力的追求认识主，那我们有责任教导下一代，让他们能够明白真理，那也让他们呢能够把福音把真理呢继续的传下去。
良友圣经学院精训，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好了，现在呢我们回来看保罗他怎么样开始的第三次旅行布道。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三节那里讲呢，保罗他住了一些日子，就是在安提阿教会住了一些日子呢，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的地方，兼顾众门徒。那这段经文呢，虽然短短一节经文呢就讲了很多的事情。首先呢，保罗他从第二次旅行布道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回到安提阿教会，在教会里边述职。述职的意思呢，就是把他宣教的过程当中神怎么样使用他们建立教会，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呢，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也得到激励，继续的支持宣教士。那这段经文呢也讲到呢，保罗开始的第三次旅行布道，那跟第二次旅行布道一样呢，他首先去看望 在第一次旅行布道所建立的教会。这里呢，就简单提一下埃茨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的地方来兼顾众门徒。我们看保罗呢，他建立了教会，不是让他们自生自灭，而是呢，还要去照顾他们，帮助他们，直到教会呢，真正能够自立起来。他除了看望兼顾门徒以外呢，他还写书信来解决教会的问题。我们所读到的加拉太书，就是呢，保罗写信给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加拉太的教会。那解决外邦人信主需不需要受隔离的问题，因为当时呢，有些犹太人搅扰他们，那保罗告诉信徒啊，外邦人不需要受隔离，就可以信主啊。那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那是保罗住在哥林多的时候所写的。前书呢，就鼓励这些刚刚信主的信徒要努力的追求成长，后书呢，是讲到主再来的问题。那哥林多前后书呢，是这一次保罗到了以弗所以后所写的书信，解决教会有关的纷争啊、淫乱啊等等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保罗，他一方面呢，回到他所建立的教会当中呢，鼓励他们，兼顾他们。另一方面，他不在的时候呢，就用书信来帮助他们。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如果神感动我们出去建立教会的话，我们不单单要建立教会，而且呢，要兼顾这间教会，直到这间教会完全的成熟起来。那保罗离开了加拉太跟佛吕加的教会之后呢，他就真正踏上了第三次旅行布道的征途，要往以弗所去了。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我们会先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的经文。经文这么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人。那在这段经文呢，就讲到保罗来到以弗所以后啊，首先带了几位施洗约翰的门徒信主。保罗来到以弗所呢，是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了以弗所教会，答应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现在呢，保罗果真回来了，在那里呢，遇到了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们自己说他们受过施洗约翰的洗啊。那保罗就问他们了，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啊？可能保罗发现呢，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行为根本就不像基督徒，没有生命的表现。所以呢，保罗这样问他们。有些人就将这节圣经解错了，以为呢，信主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主，第二阶段呢是受圣灵，这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那这些门徒，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还没有相信主耶稣。那我们从圣经里看到呢，他们相信了主耶稣，同时就有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了。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回答说，没有啊，也未曾听见有圣灵降下来。他们没有受过圣灵的洗，表明他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可能听过施洗约翰的预言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是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啊，这些门徒还不知道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所以呢，他们还在做施洗约翰的门徒呢。这时候呢， 保罗就向他们解释说啊，施洗约翰的洗只是悔改的洗，人在神的面前需要一颗愿意悔改的心，但是呢，只有悔改是不够的。施洗约翰为人洗礼啊，是为了让人预备好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当保罗向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解释清楚之后呢，他们就立刻相信了，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表明呢，他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就圣灵降临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亲身经历了施洗约翰的预言，也证实了施洗约翰的预言。好了，那我们看保罗他怎么样继续在以弗所传道呢？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进了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那这段经文呢，讲到啊，保罗跟以前一样，还是先在会堂里边向犹太人传道。保罗放胆讲道，传讲真理，不害怕，不看人的情面，虽然犹太人反对他，他还是照样来传讲。这是我们应当向保罗学习的。今天我们传道也是应当放胆讲道。保罗不是讲一次两次，而是一连三个月，那有足够的时间让犹太人明白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那在这里呢，讲到跟他们辩论神国的事，那犹太人以为啊，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国，但是呢，保罗告诉他们，神的国不只是犹太人有份，全世界的人都有份。神的心意是希望通过犹太人，让全世界的人呢都能够认识主。所以呢，不单是犹太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通过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在神的国里边，我们认识神，我们听神的话，我们为主做见证。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把神的国的意思讲给他们听，那有些人呢就愿意相信，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相信。那正是因为犹太人拒绝福音呢，保罗就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在一个推拉奴的学房，可能是一个教导人的地方，好像一间学校一样，保罗就在那里用两年的时间教导人。他有很清晰的目标，就是希望呢，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能够听见主的道。保罗不仅传道啊，神也借着保罗呢，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所传的道。那在第十一节到二十节呢，就记载了保罗怎么样实行神迹奇事，以至于呢，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人信了主。经文这样说，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 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段经文呢，讲到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虽然没有讲到具体的神迹奇事，但圣经讲的是非常的神迹奇事。那在这里呢，保罗行神迹奇事是为了证明神的道。保罗他用了很多的精力是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讲清楚，但是呢，有些人还是半信半疑，保罗呢就行神迹奇事，让神的道能够彰显出来。但是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很迷信呢，就是将一些手巾啊、围裙啊碰保罗，他们再拿这些手巾呢放在病人身上，但是很奇怪呢，这些病人也好了。这些可能是当地的迷信的做法，并不是保罗自己做的。虽然他们这样做呢很迷信，但是呢，神也借着这样的事情呢，让他们信服真道。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但是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神的恩典，我们要更加认识神的真理，更加认识神，那才是更重要的。这段经文呢，也提到祭司长的儿子出丑的事情，他们奉主耶稣的名赶鬼，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主耶稣，只是有样学样，结果呢，就被鬼制服了。我们也要小心呢，我们不是从外表去学人怎么样说话，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讲道，我们真正的相信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但是通过这件事呢，很多人更加的相信了主，主耶稣的名从此尊大了。信主的人承认自己的罪，那些行邪术的也都把书烧了，书价合共50000块钱。我们看到神的道大大的得胜。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要处理那些与拜偶像邪术有关的东西，不论这些东西有多值钱，我们都应当把它们毁掉了。最后一节经文总结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保罗努力的传福音，用神迹奇事证明神的道，结果呢，在那里神的道大大的兴旺起来。盼望我们也能够有勇敢的心来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也盼望神的道能够在中国大大的兴旺。好，今天呢就暂时跟您分享到这里，下次呢再继续跟您分享保罗他怎么样不怕逼迫，继续的为主做见证。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祝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祝我们谦卑屈膝，引以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生命将向焚烧中的心同心。